第920节第298页，晚安，赛斯晚安。我要用你们昨天的访客来导出一个话题。首先，精神分裂症，这个名词基本上没有多少价值。许多不该被贴上那个标签的人却被贴上了。有所谓精神分裂症的典型案例，以及所谓边缘性的案例。但在任何案例里，那个标签都是极为误导，并且具有负面暗示的。在许多例子里，你们是在与形形色色的，也是相当多元化的人格之行为模式打交道，不过却不是像你们所谓正常人里那样被同化的或平顺运作的模式。那些模式被以一种夸张的方式看到，因此在有些案例里，至少你能瞥见，在一般叫洗练或修饰过的社会人格之下，在心理上微不可见的精神、情绪及心灵的过程。暂时或长期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的人，缺乏某种心理的粉饰，这与其说是一种心理修饰的基本缺乏，不如说是采取了某种心理上的伪装。且说以一种方式，这种人是在与他们自己以及与世界玩一个相当认真的躲迷藏游戏。他们相信这句格言，分化而征服。为了我将会讨论的理由，就好像是他们拒绝把他们自己好好的整合起来，拒绝去形成一个还算统一的自己。在这背后的概念是，如果你找不到我，那么我就不必为我的行为负责了，那些行为必然多少会背叛我。自己在运作上变得分散或分化了，所以如果一部分被攻击，其他部分可以起而防卫。这种人用人格的种种不同成分为间谍或士兵，分散其力量，而在那些情况下被迫建立起复杂的通讯系统，以维持那些自己的各部分彼此接触。在紧急时期，他们在自己的一部分与另外一部分之间建立起甚至更大的孤立。当然，那更强调了通讯系统，使得它必须经常的被利用。那沟通本身常常是一种心理上或象征上的密码，就像真的会用在军事情报上的那种。如果那些讯息被清楚地解码及了解了，那么当然游戏也就结束了。因为了解那讯息的人就是那整合的自己，一开始也是那感受到需要这种伪装的自己军队 self troops。 这样一个人的确觉得被围困，这种人往往是非常有创造力的，储备了丰富的经历，却被困于极度矛盾的信念中。不论是有关善与恶或强与弱的信念，他们通常是极端的理想主义，但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他们不觉得理想自己的能力能被实现。在这儿我是一概而论的，但每个个别的案例应该以其自己的方式被审视。不过一般而言，这种人对自己有一个夸张的版本，如此的理想化，以至于其存在本身就威胁到实际的行动。他们害怕做错，怕出卖了这感受到的内在心理上的优越性。通常这样一个理想化的内在自己来自对极度扭曲的信念，再次的关乎善与恶的接受。结果你有了可以算是两个主要内在敌人的东西，优越的自己及低贱的自己。被认为善的特质被吸向优越的自己，好像它是个磁铁似的，而看来似乎是坏的特质则以同样的方式被吸向低贱的自己。这两个相当孤立的心理之两极差不多有同样的力量，所有其他模糊的或没有被任何一方面清楚了解的心理证据，则在他们自己的心理旗帜下聚集在一起。不过心理上来说，这是一种环形而非线形的安排。这种人害怕他们自己的经历， 一方面，那个经历被指派成优越自己的所有物，在那个情形，那样的经历必得被用为了不起的冒险或英雄式的行为。在另外一方面，那个人觉得无法以一个正常方式去利用经历，因为在平常的世界里，没有一件事情能符合优越自己的夸张理想。于是那人变得害怕令他自己与世界对抗，或专心去做普通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在这种比较之下，他只会贬低自己。他需要别人给他并不应得的那么多的赞美与注意力，既然他显得从他自己那儿得到的很少，以一种方式，他到一个程度会拒绝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因此将他们带离其他人必须在其内运作的判断框架。于是他能避免使他的才能与优越能力受到考验，那是他觉得他必然通不过的。他有点了解到优越的自己及低贱的自己，两者都是心理上的制品。他的能力并不是真的那么伟大，他的失败也并不是真的那么灾情惨重。可是对人格的这些极为矛盾的成分之信念，使他总是在一种骚乱中，所以他感觉无能以任何一种一致的方式去做事。可是精神分裂这个字涵盖了形形色色的经验，有些这种人相当满足于他们的情况，找到他们自己的一席之地而能养活他们自己，或者找到别人来养活他。其他人则住在经常害怕他们自己状况的一种气氛里，而在同时他们觉得很兴奋，就像士兵在战斗里可能是的样子。有些人在社会里可以相当正常的运作，而在任何案例里的情形都是很不相同的，包括了从只是不能适应社会的人，一直到有严重心理困境的人。就大多数人而言，在冲动与意识心碰面之前，有一种在心理上铺好的路可供冲动旅行，然后意识心再决定是否要追随或实行那样的冲动。可是在我们正讨论的那种案例里，没有一条铺好的路，反之却有片多岩石的野地，充满了随时都可能爆炸的地雷。请等我们一会儿，记住我们是在与一个分散了的力量打交道，人格的种种不同成分被派出去执行不同的任务，而以一种方式，他们被困于优越的自己与低贱的自己之间，于是没有清楚的行动路线可以被追随，纵使有的话，也必然是被伪装了的。你没有与意识直接交汇的朝向行动的清楚冲动，而有一阵阵来自另一个源头或其他一些源头的冲动，浮现为去行动的命令。那样的冲动可能显现为告诉一个人去做这个或做那个的声音，或是透过书写的自动命令，或被称为幻觉的知觉。以这种方式，那个人不需要为此种行为负责，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像是由他自己来的，所以在那个情况里到那个程度，失败的可怕可能性就暂时的疏解了。对人格而言，永远有一个整体的秩序，纵使它是在背景里，所以在任何既定的案例里，所有不同的自己或那人觉得与之有接触的其他源头会一起指向藏在底下的整体或统一。所以外显的精神现象以孤立的方式显出人格的那些没有以通常平顺的方式被同化的成分。在无数的例子之中，分裂性的插曲发生在本来正常的人格里，在为了学习的目的及成长的期间，人格分出它的部分，并且帮助他们扩大他们的架构。人格的确能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组合在一起，在内在 与外在知觉的利用上，以及它们被混在一起，以形成在既定时候可以被接受的一个实相画面的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余裕。肉体感知给了你必要的一种回馈，但它也是建立在学习过程上，所以从很小的时候你就学习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将世界的一片片拼在一起。以一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精神分裂症的情形能够让你对内在心理的机动性 mobility 有较正确的一篇。当你经历童年时，这种动机性会聚焦，而且会受到引导。在那特定的方面，分裂症代表了一种学习障碍。这时罗问到了，我能问一个问题吗？赛斯答道，可以。罗说，我听见比尔贝克说一种非常流利的外国语言，他说他无法破解的一种语言。赛斯答道，那个语言是我先前提过的密码式讯息的一个绝佳例子，你明白吗？那语言本该维持其秘密性，却变成了被夸张的优越自己之极有力的知识的象征，同时却又使那知识无法被实行。去翻译那资讯意味着对其具体沟通的一个更认真的承诺，那是这位年轻人不愿意去做的。这种通讯能以几种方式指出那更大的心理机动性，那对儿童来说多少是自然的。关于这样的通讯，我将还有更多要说的。当你是孩子时，你不用跟成年人一样的方式得为你的行为负责，而分裂症常常在青春期或青少年时开始，当人们觉得他们年轻的才华被预期产生果实时。举例来说，如果他们曾经被认为天资优异，他们现在就该透过成人的成就显示教育的成果。不过如果他们几乎认定自己也是危险或邪恶的，那么他们会变得害怕用他们的能力，而真的变得更怕自己。再次的，于是他们试图借分化自己来征服自己，他们觉得被排除于价值完成之外。以一种方式，他们开始在世界里表现出不透明的样子，显示出一张分裂的脸孔。此节结束，我将继续这个主题，将之与价值完成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并且强调在物质世界里积极行动的重要性，因而理想能被表达而非被惧怕，因而能有一些信心让冲动和其发动之间的门开着。接下来我们念一下注解一好了。注解一这边有一句罗认为很重要，所以他把它特别的摘录下来，就赛斯所提到的，单单是理性最后会变成了非理性，单单是想象最后也会逐渐变得较无想象力。那么接下来是罗他摘录自1980年8月6日星期三晚上的私人课，那里面有一些改述，以下是私人课里面赛斯提到的。自然人的确是神奇的人，而到某个程度，你俩最近都有那种活动之心电感应的例子。架构二是一个颇为迷人却主要是假设的架构，因为你俩都不能真的能以你们的方式将之用在一个可被知觉的用处上。这并不是说架构二没有在运作，不过你们却没有你们想要的那种回馈。当你俩都专注地涉足于你们刚刚完成的方案，就是指全体事件及真的神这两步，相对来说你们让你们大半的内在经验溜走了。不过自那个时候以后，你们都曾经震惊于当你们感知并且执行，你们甚至并不觉察你们拥有的资讯时，仿佛是如此神奇的轻易。有些你没有读过的鲁伯的笔记对这种活动有进一步的重要洞见，主要的要点是接受一种不同的整体取向之重要性。也就是说，一个的确是人性之基本部分的取向，这个涉及了 你所知的自己与时间的一个全然不同的关系，涉及了时间的重要误解，大半要为鲁伯的许多困难负责，而对你也一样，虽然程度比较小。所有这些涉及了一种更自然，而因此神奇的方式与实相产生关联，在你们的经验里，以及在任何生物的经验里，显然有一种自然的物质时间，它涉及了季节的节奏，譬如日夜及潮汐等等。以那种物质时间来看，是没有基本的文化时间的，那是你们转移到自然的节奏上的。对于那些灌注于局部点点滴滴生产线及准时赴约等等的文明而言，这种文化时间整体而言运作良好。在文化上，鲁伯觉得每一刻都必须献给工作，你多少也有同样的感觉。自然时间与你们假设的极为不同，远较丰富，而它向内、向外、向后及向前转到他自己身上。当你做梦时，你是自然及神奇的自己，你利用在被所谓理性心智所经验的时间范畴之外的资讯，创造能力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出现在连续性时间之内，但主要工作却完全在时间之外做成。当你俩都在努力于你们的方案时，你们的文化时间以一种你们觉得可以接受的方式被用掉。当那方案完成了，尤其是鲁伯，却仍有一个文化上的信念，认为时间应被如此利用，以及创造性必须被指引，并且训练去落入适当的生产线的时间卡位。在此，我要给你许多资料，因为很重要的是，你要了解和实相产生关联的不同方式，以及那些方式如何创造了所经验的事件。你俩都没有真的准备好去剧烈地改变你们的取向，但你们正接近那门槛。如鲁伯的笔记也是提到的，神奇之道一直你们实际上改变你们处理问题、达成目标及满足财富的方法。你转换到自然人的方法，那么神奇之道的确是你私人经验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是玄秘的方法，但你必须确信他们是人该用以处理他的问题以及面对挑战的自然方法。我用方法这个字，因为你了解它，但实际上我们在谈的是一种面对生命的方式，一个神奇或自然的途径，那是动物在宇宙里的天然本能行为的人类版本。那个途径真的是与你们曾经被教以的后天方法直接冲突。显然看起来获得明确答复的最好办法就是去问明确的问题，而理性心智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张问题清单。就比而言，鲁伯在这样一节课前的反应是自然的，并且到一个程度是神奇的，因为他知道不论他被教了什么，在他意识的一个层面上，他必须到某个程度忘了那些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心情，为的是在意识的另一个层面创造出那种适当的气氛，一个容许答复到来的气氛。纵使他们也许是以理性心智预期的不同方式出现，在你们两人共同的许可下，并且我希望在你们共同的热忱下，我们有好几节将讨论实相的，并且特别是你们私人生活的神奇之道，为的是创造那种气氛，在其中答案可以被体验到。